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随着这个熟悉的音乐，我们就进入真道分解。但这里的主持还有那个组合，可能听众朋友亲爱的你就未必觉得很熟悉。我是乐意，也是真道分解一个没有经验的主持哈。那除了我这个新的主持，还有老的主持对吗？
不是太老，我是姚谦。这个乐意太谦卑。你刚刚说什么？
没有经验的主持，
没有经验了，那么我们就不用在这里了。
我的确是在真道分解是第一次啊，那也是一位老主持，是谁呢？
我是李兰啊，乐意真的是很谦卑，他其实是很资深的啦，在别的节目啊，如果我们的老听友都认识他了。
没有，真的是需要跟两位学习，还有要跟另外一位我们的同工来学习，他是谁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木星哈，那今天我们就有，现在我数一数，有千男穆乐哈，四人跟你分享。
很热闹。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分解很少有四个人一起主持的嘛，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李楠呢，你觉得我们这个组合有什么特色？除了年纪是有年轻的，有比较年长的之外。
我觉得就是肯定会有好戏啊。
有好戏，
好听。
木星觉得我们这四个人呢加起来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我们这四个人呢应该是老中青结合的比较好。
那杨牧师，我们怎么也赖不掉，我们肯定是老中青当中的。
我不认老。
那我认吧。
我已经说了，我们四个人合在一起的就不孤单，很热闹。
那非常好哈。那我们上周大家已经听过有真道分解的老主持文慧老师还有天成老师来分享他们在读经研经方面的经历哈。在从今天开始每个主日，我就邀请了姚谦牧师、李楠老师还有木心老师和我一起分享我们在读经研经方面的苦与乐、收获与挣扎，还有分享我们的过去与未来，也会和你谈谈真道分解未来的方向我们四个人再加上你，我们一起为这个节目来祷告。
真道分解新老主持
姚谦、
文慧、
天成、
李兰、
木心、
乐意，
和你一起
风声谈读经。
我是姚谦，我最受恩的经文是诗篇九十篇，这个是有名的诗篇，特别其中是第一跟第二节，我在这里念给大家来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远古到永远你是神。我感觉到在解释圣经中，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很仔细的分析，但是更多的经文影响我的就是属于所谓人生的感悟。这张经文我特别喜爱，对我影响很大，在我半睡醒的时候多次就浮现出这段经文来。这段经文主要是摩西他在旷野的岁月里呢，在那里赞美神的伟大，他感叹人的渺小，这个也是我心灵里多次在神面前有的敬拜跟感恩，盼望你也一样最重要这种感悟就是提醒我不要骄傲，好像看见摩西在旷野岁月里他献上这样的一种伟大的祷告，人的渺小比不上神的伟大，而且当我们领受的时候呢，哇，我们也赞叹感谢神。
听杨牧师的这段分享呢，就让我想起之前杨牧师他漫游诗篇，他发自内心的一些感想。特别杨牧师呢，就说到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一节也是对我来讲呢，感触很深的，让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主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业，是我们心之所安之处。这一节也其实给我呢很深刻的一个体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而且我觉得我从前如果杨牧师告诉我说喜欢这段经文，我没有什么体会，但现在我活到这一把的年纪，我就特别能体会里面经文所说的，我们活到70岁80岁可以夸的不过是劳苦啊和愁烦，但是有主呢我们就不同了，就在劳苦愁烦当中还是找到生活的意义。
感谢主，你们有同感，就表示你们都慢慢老了。
牧心有什么体会啊？
哎，我觉得这个经文呢，经过牧师的这样一个分享呢，经文本身能够给人一种温暖了，有一种依靠感。经过牧师的这种分享呢，我想这种依靠感更加的强烈。
嗯，明白。那原来你也年纪不轻了，有体会。
我们只是彼此调和而已。
那我们现在挺开心的，那我们也谈谈我们读经当中的一些苦与乐好不好？就谈谈你最快乐的一次读经，还有最痛苦的一次读经的经历啊。就谁先来呢？这样那我就抛砖引玉，我先来好不好？
好。
那我一次很快乐的读经呢，是我在准备那个约伯记的一次的讲道，那当中呢就谈到约伯记第42章最后一章，就谈到神说，神跟那个三个约伯的朋友啊，就跟他们说，哼，你们议论我就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哈。那我当时觉得很解气，就觉得神替约伯伸冤呐，哈，看你们这些虚伪的家伙这样。那往下呢，我突然就有点很大的亮光，往下就看见神怎么跟那三个朋友说，就是你们要去献祭，请我饶恕你们那种啊。妄自尊大哈，那种骄傲的要评论我的那种罪吧，你们要去献祭，但是呢是要透过我的仆人约伯去献祭。然后约伯呢又真的替他们献祭哈，为他们祷告，然后神就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我当时突然叮一声，从前没有想过的，没想过什么呢？从前我一直知道的是那三个朋友呢，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如约伯，也不够约伯真诚。但我从前没有注意的是，其实神要约伯代表三个朋友献祭，也代表要他原谅三个朋友。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人没有同理心，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当然他们是不应该。但原来，如果我们遇见类似约伯的朋友的朋友，我们也要为他们献祭，也为他们祷告，也要原谅他们。然后约伯就从苦境当中转回。然后我那一次的讲道呢，就转了主题，就讲这个怎么去原谅那一些其实不理解你的人。所以那一次我觉得非常愉快。
约伯的经历呢，本身当我们每回念约伯记的时候呢，都觉得很不容易。如果我是约伯呢，我也觉得哎呀，经过这么多难处，可以有更深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也体会乐意你这样的，
要对没有同理心的人有多一点的谅解。那我还是讲的太多了，就交给大家了，你们可以分享一次快乐或者难过的经历都可以。牧心，
个人读经的时候当然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比较痛苦，但是现在呢几乎没有这种痛苦的经验的。以前为什么痛苦呢？主要是不了解这个圣经的经卷的它的一个背景啊，它的那些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个圣经的来龙去脉。你如果你对这个圣经的背景来龙去脉，它的许多目的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个经文呢就会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哎，我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你这种读经呢很快乐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这个字句它就不仅仅是字句了，它就成为你生命或者你生活的一部分。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看到罗德他靠近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经文有一个很好的经节，就是说他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哎，我觉得这个渐
渐的，
对，渐渐的挪移他的 帐篷，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变坏或者说他邪爱罪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他有一个过程的。
嗯，
哎，有一次我读经发现了这个词之后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一个很好的谚语，就是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呢和那个圣经这个渐渐是很有契合性的。这种亮光啊，就像有一种发现了一种新大陆一样。对，我觉得圣经当中这种亮光是很多很多的，有待于你依照自己的经验或者用生命的经历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是是，圣灵也会透过这些读经还有生命经历的结合哈，来帮助我们越挖越深。
我呢都很喜欢读经，所以大概都是很快乐的，
没有不愉快。
有不愉快，特别有一些问题我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想过。那么大家了解我跟万峰都主持这个主啊九九五。
嗯，
那么有一些听众来的问题呢，有一次他来问我创世纪三十六章，那么那个以扫那个家谱里面为什么以扫的妻子他们都记载有不同名字。哎呀，我就昏了。我传到这么多年，其实这些家谱呢，这些细微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没有研究。
嗯，
那么我找来找去，为什么真的哦不同的段落那些妻子的名字不一样，
嗯，
把弄到我都头都晕。
嗯，
那么结果你说我怎么搞呢，我就去参考这个专家参考书的那个释经书呢。那么邝炳昭是我的老师，他写创世纪就很有名，
是，嗯，
我就去看他特别那一段怎么解释。
嗯，
哇，真的复杂的不得了。而且专家也说，哎，这个是这个情况有两三个情况，你们自己去看。
嗯，
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就自己感觉到，哎呀，我说我熟圣经，其实我也不懂，因为没有很细微的地方去思考研究。听众他们也比我更仔细，可能有一点呢，我觉得哎呀钻牛角尖了，
嗯，
但是这些呢也是圣经我们应当要理解那个部分，
嗯，
我可以说很多传道人包括我呢都对这些细微的问题可能都一窍不通的。
嗯，
那所以那一次都给我的感觉，哎呀，我说熟圣经其实也不是，
嗯，
所以呢也算是痛苦，但是可以回答他们呢，稍微回答他们，我也感到快乐了，
嗯。我们这个录音完毕之后，你就告诉我最后怎么回答他们啊？很想知道。
我只是叫他去参考释经书，因为太复杂，我摆在哪里呢？可能谈一个小时也没弄清楚。
明白。那么李兰呢？李兰老师，
嗯，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很快乐的。我就记得有一回在教会里边就教新约概论了这一课嘛，
嗯，
然后呢就遇到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单纯，有一些是出信的，所以呢他们就问了一些问题我之前都没想过的，
嗯，
那结果他们问了以后呢就帮助我更加的去了解。嗯，比方说呢就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复活主像保罗呢显现的时候说你这样用脚踢刺是不可以的。那其实当时是有个背景啊，就是农夫他去呢用牛来去耕田的时候，他是会在后边呢用一根刺来去呢帮助这个牛啊，
嗯，
来不要呢走歪这个正轨的，
嗯，
那如果牛不听话的时候踢那个主人的刺，其实是这也是没可能的事情，
嗯，
然后当时呢我解完了这个以后呢突然想起其实我自己的个性有的时候也是挺犟的，有时候也不是太顺服主耶稣他给我的一些安排和旨意吧，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个当头棒喝。那同时呢在跟弟兄姊妹有交流的时候呢，我觉得哎，真是教学相长啊，帮了我许多去思考一些，就像刚才姚牧师说的自己以前也不会特别说是想到解答这些问题的哦。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很固定的答案，看他选择哪一位圣经学者的说法，但是始终都是再一次去思考那个问题，始终还是有益的。
嗯，所以就暗示李兰老师，欢迎你们继续在我们的留言板多问疑难，让他可以回答，因为教学相长。
每天读圣经，心里开心，头脑清醒。读圣经，读圣经，人变得帅气更有信心。每天读圣经，读圣经，心里开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今天呢，我想分享一节对我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相信也对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经文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段经文呢，虽然有短短的一节几个字，但是呢，它却揭开了整个圣经的序幕。圣经呢，就用这句非常庄严华美而且有万钧之力的话宣告了宇宙有一个开始，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释经家叫亨利马太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说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比一切哲学的著作的总和更为确切，也更为美善，更令人信服，也更有益处。而圣经的奇妙之处呢，就是他使用他的文字可以让最原始理解力最有限的人都能够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时它又带有深刻重要探究不尽的含义，足以让饱学之士推敲琢磨。它所呈现的真理对任何阶层的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它文字非常简洁优美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就是这样，它以神的启示来回答人类在认知上的第一个大的难题，就是关于宇宙的、世界的以及其上的一切，包括我们人类的起源的问题。整个人类如果真的明白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整个宇宙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话，那我们就应当从心里去感谢，去敬畏他。
木星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很有名，也是让我想到神真的很伟大。但是最好的反响就是有一次我听一位讲员讲到这个，也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呢，他说我想了很久我就哭了，哇，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任何科学化的来解释 这经文呢都解释不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感悟经文的角度呢，这些经文好像这个说他哭了的讲员呢都令我们特别的感动。
那牧师就以感性来回应木心的理性，也是回应得很好啊。那我现在看见木心老师是在笑的，微微的笑，很好。那木心老师啊，不如你也来分享，除了刚才那节经文，你最喜欢的经卷是哪一卷经卷？
其实我对最喜欢的经卷呢也是有变化的，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或者说以及自己对生活或者对生命有不同的感悟。就目前而言呢，我比较喜欢的经卷可能就是这个以弗所书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如果我们从圣经原文的角度来去看的话，当把这些句子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由一个长句变成了一个短句，结果呢这些短句呢像手牵手一样联系在一起。而且以弗所书本身呢，它为我们描写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宇宙的一个图景的，对。然后呢这个句式本身也有一种力量，也给我们一个很久远或者永恒式的一种盼望。
那个长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那木心老师可以简单告诉我们在哪里吗？那一句长句是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除了前面的两节。
那就知道是一个很长的句子，
三到十四节就是这个长句。
对对，其实长句呢就是说，这当然这其中有个翻译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的话，中文当然也翻译得很好了，就是给人一种手拉手的感觉，每个句是上下句之间。
我很喜欢木心老师那一句手拉手，就很形象化哈。那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真道分解的团队，我希望我们也有这种手牵手的感觉，一起来读经，就读经特别不会觉得艰难啊，特别同行。那么其他两位，你们最喜爱的经卷又是哪一卷呢？
我呢刚刚分享是诗篇九十篇，所以不难猜我都特别喜爱都是诗篇。那么诗篇一百五十篇呢，我就觉得很多篇都是人在敬拜神，人说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说话，但是诗篇呢很特别，它是人对神的敬拜，人向神来哀诉，来赞美，来感恩等等，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亲近主呢特别贴近。那么灵修也好，你说很多诗人的生平的经历，有一些我们也不容易进去， 所以我就觉得诗篇对我的灵命跟随神很重要。
嗯，是，怪不得呢牧师的漫游诗篇是那么的好听，我听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深刻。我最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了，当然我读约翰福音有一次我读哭了，真的很感动，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有他对门徒讲的那些话呀，简直，而且呢是我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而信主耶稣的
啊，真的。
对，那乐意你呢？你最喜欢哪卷？啊，
我最喜欢的经卷，猜你们都能猜到了。我刚才讲过了，就是约伯记。起初我从前没有尝试去研读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约伯记的主题是讲苦难。
苦难。
但当我在稍微哈，不敢说很深入去研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现在会说约伯记的主题是智慧，就是讲到人的智慧的有限，人对很多事情都不明白，我们智慧的根源是在于神，基于人的有限，我们只能在神面前俯伏敬拜啊，所以我很感动。但约伯他跟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也差不多哭了。他这种亲眼见你，你不光真是看到，而是他看到神的伟大，这是第一条。第二，他看到神对他那个卑微有限的人的那种眷顾，这么伟大神也愿意旋风当中回答他这个小小人类一些想不通的小小问题，所以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愚见哈，约伯记是只是以苦难作为一个讨论的平台，主要讨论是智慧。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枝。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
良友电台2024年广播主题：修理干净。
愿我们的生命都能被修剪得干净。
结果更多，
但愿我们都能被神的话修理干净啊！本年2024年度的主题，那最后啊，这一集的最后，就想三位来聊聊你目前啊，因为人生可能读经也有经历很多阶段，就像刚才木心老师所讲的，那目前此时此刻你在研经读经方面最关注是哪一方面呢？还有遇到什么挑战是需要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另外三位为你带导的呢？当然是先请德高望重的姚牧师先分享。
哎，其实读经呢都一生都不断的进行，我就习惯呢从开始的信主就留意每段经文经段的那个段落结构文法，所以讲到都是按大段讲，这个都比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是越老呢信经就发觉原来很多圣经的用字本身，包括你懂不懂原文也好呢，它本来的字那个用字那个意义呢可能跟我们平常想它呢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按圣经本来用这个文字，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来了解它的本来的意思，这个对经义呢那个掌握跟应用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说你现在开始注意那个字义，尤其是原文的字义。那谢谢你的分享。那么木心老师呢？
这个原文，圣经的原文包括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你深究的话，你会感觉到我们可能现在的解经不能说错漏百出吧，反正会让你有点震撼的。对，当然了，其实呢原文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关注这个经文带给你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感悟，然后这种生命的感悟你怎么样去带给周围的人。是，圣经是成书于很多年以前，很多很多年以前，但是上帝仍然在使用圣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话。
而我呢就比较注重社会背景和灵修应用，我相信呢圣灵会使用经文让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我这个都会明白，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用出 就听了神的话，把它给用在生命里头、生活里头呢，还是最起码的。
那个最后应用在自己生命、改变生命是最关键。那我自己也觉得是我自己如果说纯粹个人爱好，除了应用，我就喜欢圣经神学。就某一个课题，例如从圣经看苦难啊，从圣经看什么什么，就比较串联经文来看一个整体。也喜欢看一卷经卷它的信息。啊，神学其实只是比较越高大上的名字，说穿了就是信息，就是它整体要表达什么。所以我一般来说是比较喜欢看比较宏观比较整体的东西，比较喜欢看大图画。但当然呢，最后能不能看到那个图画就很难说，但只能说我想看，只能这样说。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哈？而且呢，我们也非常希望你能回应我们谈过的，就包括你最喜欢什么圣经经卷啊，还有你现在看圣经最着重是哪些方面呢，你最喜爱哪一节经文啊等等，都希望你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等着你的回应。那今天怎么说呢，我不能说谢谢你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整个团队的，对不对杨牧师？
对，我们都谢谢听众也给我们不断有鼓励。
对对对，一起读经非常开心，我们下回见喽。
对，我赞成梁老师的说法，
一起读经非常开心。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再见，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